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以利沙。以利沙，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和大家分享有关圣经人物，从创世纪开始，一直思想到以利沙，也就是在旧约时代有很多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称为见证人，不断地激励我们。我们身处在末了世代的今天，若是我们思想回顾许多圣经人物，他们在以往的世代里面如何成为主忠心的见证人，我们思想他们蒙恩典的地方，他们蒙神使用的特点，就会成为我们今天跟从主的许许多多的激励，还有成为我们的帮助。那么今天我们思想以利沙，请打开圣经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列王记上第十九章，我们看第十六节，第十六节，然后再看第十九节至二十一节，找到呢，我读给大家听。我们先看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十六节，又搞林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告亚纳米何拉人沙发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借书你。特别提到呢，是要这个以利啊去高莫这一个以利沙做先知来借书他。这是耶和华神当时对先知以利亚的托付。那么我们知道当时先知以利亚他可能还不知道哪一位是以利沙，他要等候神的灵来带领他，然后去这个高莫以利沙。我们知道这个先知呢有许多的门徒，但是神的拣选呢却是临到以利沙，这一点我们稍后再看。现在我们再来看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掉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是记载着先知以利亚如何照着耶和华神的托付就往前走，真的遇见了这个沙发的儿子以利沙在那里耕地。以利沙在耕地的时候呢是赶着十二对牛，他是看着地最后一对十二对牛，然后呢以利亚就走前去把他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这一搭下去的时候，以利沙已经给神的灵感动，他已经知道这是神的呼召临到他，所以他就立刻对以利亚说，求你容我先与我的父母亲亲嘴。这个意思是辞别的意思，因为在古时呢，当儿子要往远方去做工，要离开家庭离开父母的时候，总是与父母亲亲嘴告别。所以他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然后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当柴呢，就这个煮牛肉给众人吃。 然后他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那么现在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以利沙的就是在这里，圣经也让我们看见后来以利沙就是实在接续了以利亚成为耶和华神所使用的神人先知。那么一论到先知以利沙，我们第一方面要思想的是神的拣选，是神的拣选。我们知道当时神为自己的名在以色列地留下7000人，未曾向偶像巴利屈膝的，在一个黑暗遮盖大地的情形底下，整个以色列北国整个国家几国上下都在拜偶像，上至亚哈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在那里迷信偶像。耶和华的先知遭受了杀害，外面一片恐怖气氛，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气氛底下，先知以利亚以为只剩下他一个，所以他逃到山洞的地方。然而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对他说，我为自己的名留下7000人。然而从另一面来说，先知以利亚也知道他蒙神拣选，他自己也不断训练一批的先知的门徒，所以到后来当先知以利亚要被提升天的时候，他有一大班的门徒呢跟随他。可见先知以利亚是不断培养先知的门徒，就好像开办先知学校。事实上今天很多开办神学院的根据就是根据昔日以利亚以利沙他们都开办了先知的门徒的训练，就像开办先知学校那样。然而圣经让我们看见，尽管先知他凭着自己的热心在那里培养先知的门徒，这是对的，是好的，但是拣选人来做先知，来接续以利亚这一个地位，或许说这个职位岗位，绝对不是出于任何仁义的决定，连先知本身都不能。先知本身尽管可以从他所栽培的门徒当中拣选一位他认为最爱神的、最忠心的、最能够顺服的、最有恩赐的，然而先知的自己的意识或许选择或许推荐并不是神拣选的。从另一面来说，在先知的门徒当中，尽管有许多人在那里追求盼望有一天他的师父以利亚被接升天之后，他可以接续以利亚做先知的职分，即使不知道有一天他要成为被提的人，先知以利亚总是会老嘛，总是会离开世界嘛，所以先知的门徒呢当中可能都可以有这个盼望成为接续他做神人。然而非常稀奇的一件事，神的拣选没有临到那一班先知的门徒，神的拣选反而是临到一个农夫名叫以利沙。他原本不是跟随以利亚，他原本只不过是一个农夫，在田里面耕田的农夫。然而神的拣选临到他，在此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一个真理，所有侍奉主的人都必须认识的这个真理，就是主耶稣曾经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差派你们去结果子。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5章里面所提到的。我们所有侍奉神的人千万不要以为我比别人某一方面有优胜啊，有好的特点，我比别人啊，在恩赐上、口才上、心智上，在某一方面是优胜了，好像有一个优越感那样。若是这样，大错特错。 真正蒙主拣选的人要像使徒保罗那样看见，不在乎奔跑的，不在乎努力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他说即使看来不在乎定义的，也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完全是神的怜悯。因为神说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有绝对的权柄。因此今天我们所有侍奉主的人，我们所有跟随主的人，我们都必须认识神啊，你有绝对的主权，你是拣选的主，你是窑匠，我们是泥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这块泥土中哪一个做尊贵的器皿，用哪一块做卑贱的器皿？窑匠完全有权柄，我们不可以向神强嘴，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俯伏谦卑。我们知道神的拣选，神的主宰有绝对的权柄，一个认识神拣选和主宰的人，就会像保罗那样谦卑的侍奉主。保罗见证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啊，我蒙了怜悯，实在说来是这样。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刚刚蒙召的时候，是他已经传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外邦各地，直到罗马，可以说他已经完成了神对他绝大部分的托付，他已经建立了众教会，是神所重用的使徒。然而他在神面前照样是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这是个认识神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给神使用，千万不要有一个感觉，以为啊我们了不得，比别人优胜，不可有这个感觉。我们要俯伏敬拜，在神面前看自己如同无有，事实也是无有，常对主说，主啊，我是无用的奴仆，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一切都是神的怜悯，夸口只能指着主夸口。所以当我们越认识神的主宰，神拣选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敬拜神，越晓得谢恩，越晓得谦卑，越晓得顺服。一个不认识神主宰的人，总是以为我凭着我的意志我要得着什么，好像凭自己可以，这是不认识神的人。所以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很清楚看见，仅仅主耶稣论到以利亚的时代，他说当时在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但却不是每一个寡妇都蒙拣选，反而是在西顿撒拉法的地方那个寡妇蒙拣选。在以利沙的时代，主耶稣说当时在以色列中有很多长大麻风的，但并不是每一个神在他身上显了神迹，反而是亚兰王的元帅奈曼，神在他身上显了神迹。为何呢？这是神的拣选，这是神的怜悯。我们再回顾旧约时代，在旧约时代摩西给神拣选，我相信摩西多么盼望他的儿子能够接续他成为神人，但是他的儿子切不可，因为属灵的光景够不上，神的拣选没有临到第二代，没有临到摩西的第二代，反而是临到耶稣亚。然后后来神拣选撒母耳，这个撒母耳蒙拣选之后呢，他非常给神使用，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想立他的儿子做士师，但是他的儿子却没有给拣选。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看见，神有绝对的权柄，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那么至于蒙拣选的人像以利沙，他就会感觉他是大蒙恩典，正像保罗说，我如今蒙了何等大的恩， 他说我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会觉得原来他是一位逼迫圣徒的，比他早得救热心侍奉主的还有很多，但是时候到了，神却在大马色路上拣选他。事实上这个拣选是他从母腹出来，神已经拣选了，时候到了呼召他，他悔改归向耶稣。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认识神的主宰，神的拣选，在先知以利沙的身上那是清楚不过的。所以不在乎我们的属灵背景，也不在乎我们外面某些的条件，而是在乎拣选人的主。正因这个缘故，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谦卑俯伏，借着祷告恳求。所以多年来我常常向主求，我对主说，主啊，我是不配，我不配侍奉你，我在每一方面都比不上别人，我实在是不堪不配的陋器，不是成器的器皿。然而我在主面前总是求，主啊，求你使用我，求你拣选我，叫我成为你合用的器皿，甚至渴望成为你重用的器皿，就是带着在神面前谦卑渴望的呼求，神就听，神就怜悯。所以今天我们一切的事工都是仰望神的怜悯，因为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要认识神的主权，以致懂得把荣耀都归给父神。那么在此又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耶和华神向以利亚显现的时候，他就托付他去拣选这个以利沙来接续他。这是神的托付，这也是神的拣选。然而我们要思想的是，为何神要拣选以利沙？在他身上有哪些特点呢？第一，在他身上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殷勤，他是个殷勤的人，他有一个殷勤的性格。请我们看第十九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发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你会看见他是多么的殷勤。我们知道古时的农民啊，当时呢若是能够这个赶着一对牛，已经是相当殷勤的了。因为你要看着这一对牛啊在那里耕田呢、啊、但是以利沙他是负责赶着十二对牛啊，可见他是多么殷勤。若是在中国古代，即使现在有一只牛，不是像犹太人是一对牛，仅仅一只牛，而那个农夫最多只能负责一只牛慢慢站在你耕田，但是以利沙一个人呢是负责十二对牛，十二对牛就是二十四只牛。因为犹太人他们是耕田的时候是一对对的牛，然后中间有一个轭，把这一对牛呢就绑在一起，所以靠着一对牛的力量呢，耕地起来的范围大很多，力量也大很多，结果这个效率也快很多。但是以利亚他一个人所做的等于十二个农夫所做的，可见他是多么殷勤啊。他在那里一对对牛这样跟着，他在那里看着，非常的殷勤。并且当以利沙要去拣选他的时候，正看见他是个农夫，在那里非常的忙碌，在那里非常的殷勤。亲爱弟兄姊妹，主工人的性格就有这个特点， 所有侍奉主的都必须殷勤。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提到，他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常常服侍主。今天对我们属主的人，对所有侍奉主的儿女们，我们要留意的是，侍奉主的人最大的大忌，也就是最大需要警戒的地方，就是要殷勤不可懒惰。懒惰可以说对一个侍奉主的人是一个极大的致命伤。主耶稣论到他回来的那些比喻都经常论到，若是有的仆人懒惰，就和那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动手打他的同伴，只顾自己吃喝享受，忽略了按时分粮给家里面的人，时候到了主人来到，要判断他是假冒为善的人，并且要惩罚处置。在此你就会看见主多次论到仆人的时候，在比喻里面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忠心有见识殷勤分粮给家里面的人，另一种是懒惰，就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益处忽略了照顾神的群人。
论到我们要殷勤，殷勤不可懒惰，这是彼得后书多次多方提到的，我们要分外的殷勤。一个侍奉主的仆人要在主面前殷勤，殷勤的追求，才能够有生命的长进，殷勤的侍奉主。圣经说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殷勤不可懒惰。侍奉主的人最怕的是懒惰，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常常是殷勤侍奉主。这个殷勤的侍奉是相当要紧的，每一个蒙主拣选的仆人几乎在他们身上都具备了这个特点，就是殷勤。我们看见昔日以利沙他蒙拣选的时候，他是赶着第十二队的牛，可见他是多么的殷勤。当他一蒙召之后，他就忠心耿耿地跟随以利亚。然后圣经让我们看见主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在地上所活出的榜样也是那样的殷勤。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让我们很清楚看见主耶稣是马不停蹄的走遍各城各乡，宣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经常用几个词汇表明是那样的殷勤，经常用随即、立刻、马上。主耶稣行完一个神迹，随即又去医治第二个，接着又教训，接着又讲道，非常的殷勤。然后主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在使徒行传里面让我们看见昔日的门徒们仅仅一个世纪那几十年的时间所做的，远远超越后世的人几个世纪所做的。他们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那是经过了中东，经过了欧洲很大片的地图，可见他们是多么的殷勤。而本处彼得后书论到的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在神面前总是不断的殷勤追求，在生命的长进上需要殷勤，在祷告的事上需要殷勤，在服侍神的群羊的事上按时分粮，关心圣徒的需要照顾，都需要殷勤。一个主仆人的性格，一个最基本的是殷勤，主的仆人最致命伤的就是懒惰。所以我们需要多方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有一个殷勤的性格，在神的家中殷勤侍奉主，不要成为贪食醉酒懒惰的人。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审判他的众仆人也是用这句话，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对另一半是谁是 又懒惰又饿的仆人。这个仆人受责备，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懒惰。主耶稣说，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今天我们是一个认识主的人，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殷勤忠心的追求。那么另一点要提的是，昔日的以利亚，当他呼召以利沙的时候，正是以利沙在忙碌耕田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地曾经经过3年半的这个旱灾，而这样的旱灾是来自于从神而来的审判的结果，遍地都是饥荒，不能耕种。但后来由于以利亚的祷告，在加密山美好之上之后，神悦纳了以利亚的祷告，这一个倾盆大雨祝福的甘霖来临，结果以色列地开始有了生气。也就是说，原来旱灾了3年半，一片饥荒，连河水都干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当大雨来临的时候，正是所有的农夫可以说是趁这个机会播种，趁这个机会可以说是赚钱的时候。而以利沙他也是一个十分殷勤的人，他在这个时候他可以说是把握良机，赶着12对牛，他负责第12对牛，在那里殷勤耕田，殷勤播种。范启发说，这是一个赚钱发财的机会，以他这种的殷勤法，可能过不久就大大收成。而那一个大收成，在当时农业社会里面所泛起的就是很多财富嘛。然而正当世界向他打开，世界赚钱的机会、发财的机会向他敞开的时候，正当他在地上还有很多未完成的目标，就在这个时候神的呼召领导他。神的呼召在什么时候领导他？是在众人人人都在那一边争先恐后的为着在地上成就，为着在地上发财，好像是倾盆大雨下来，赚钱的机会来了，所有遍地都是等待耕种的土地，这一耕种起来所卖出去的粮食是很价值的。所以他的邻居朋友亲戚各方面都在那里忙碌的时候，而以利沙又是那样有进取心的人，他比别人更进一步，他是赶着12对牛。但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神的呼召领导他，以利亚就把衣服搭在他上面，这一搭下去，他立刻放下12对牛，甚至下决心连牛都宰掉。在此你看见他有一个属天更高的看见，他是奋力抓住主，撇下世界跟随主。因为昔日以利亚神人代表神，以利沙蒙召代表跟从神，当神的呼召一临到的时候，无论地上是有多少发财的机会，无论地上是有多少成就的机会，完全撇下世界跟从主。就像昔日的门徒们，他们都在加利利的海上忙碌着打鱼，忙碌着发财。然而有一天，当主耶稣走过加利利的海边的时候，就在那里发出呼召，呼召门徒跟从他。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他们就撇下所有跟从耶稣。亲爱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当整个世界都在这一片的追求钱财、地位、名利的时候，神的儿女是否听见主呼召的声音，能够在主呼召的时候撇下世界的网络跟从主，能够在许多赚钱的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放下这些机会，放下属世的亨通，为着耶稣基督来摆上？这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我们在神面前都需要有这个看见。以利沙实在是我们的榜样，正当前途是那样的一片光明，正像属地是那样的亨通的时候，发财机会来临的时候， 整个世界的潮流空气都是向金钱看的时候，伊丽莎撇下，宁愿跟从伊利亚，并且是求之不得的，是非常渴望的来跟从，是付代价的来跟从。我们知道跟从伊利亚有什么结果呢？其结果就是贫穷嘛，就是被杀嘛，因为众所周知，伊利亚是亚哈王所要对付的，他是身穿毛衣，然后四处奔跑，可以说好像世界不配有的人，有时睡在山洞里，有时住在偏远的地方，住无定处，有时要忍受饥饿各种的艰难。伊丽莎完全知道啊，而从此要跟随他，离开自己的家园，不仅仅说世界的亨通发财没有了，连往后的日子，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两餐，还有要遭受逼迫追杀，过着这种漂泊的生活，实在是很艰难的。然而对于一个爱神的伊丽莎来说，在所不惜，他的一生是爱神超过属地的一切，能够为主受苦，能够因为跟从神走十字架的道路，对他来说是他所渴求的。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在跟从主的十字架的路上有这个心智呢？求主光照我们，求主提醒我，叫我们每一位属主的人都有这个从主而来的心智。如此
深一点的造就也没有讲，奋兴会、培灵会什么信息都没有讲，非常稀奇，连将来荣耀，甚至神在私底下向他显现托付所说的一切话，一句不说。伊利亚来到伊丽莎那里，只做一件事，把他自己的外衣就搭在伊利亚，就伊丽莎的身上。然后伊利亚把自己的外衣就搭在伊丽莎的身上。这一塌下去的时候，伊丽莎已经知道耶和华神拣选他了，就立刻说，他说等我回去辞别我的父母，与他们亲嘴，再来跟从你。在此你就会看见伊丽莎是那样的热心。他热心在哪里呢？第一，他爱慕侍奉神，所以他认识伊利亚。我相信他能够认识伊利亚，不是因为他曾经做过伊利亚的门徒，而是因为伊利亚在加密山上的时候，他行了大神迹，叫火从天上降下来。当时以色列人都到了加密山，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实在看见只有耶和华是神。而伊丽莎呢，他可能之前已经认识神，就是神在私底下所保守的那七千人之一，是暗中敬拜神的。但是在那一个加密山上，他看见伊利亚，所以他完全认识这是提斯比亚人伊利亚。所以当伊利亚走过来把他的外衣搭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立刻说我要跟随你。若是他不认识伊利亚，以为是一个陌生人，他根本不会理睬嘛。但是这个时候他因为认识神人伊利亚，所以神人伊利亚把外衣搭在他身上的时候，事实上在这个时候是代表神的能力临到伊丽莎，神的灵感动了。伊利亚的外衣后面我们要有机会来论，代表着神的能力，因为是神用能力呢这一个来复辟他，他是穿戴神的能力。所以后来他用他的外衣打约旦河的水，水就分开了。事实上就好像摩西手中的那支杖那样，代表着神的能力和权柄。当他把他的外衣搭在伊丽莎的身上的时候，就等于是把感动他的圣灵一部分去感动伊丽莎。所以这个时候伊丽莎的心立刻给圣灵一感动，立刻做出了一个好的反应。然而若是伊丽莎从来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热心，即使认识也不热心，若是这样的话， 那么即使外衣搭下去，他也无从为着神，因为他本身还没有这个底子嘛。所以圣经在此所记载的，我们可以推测到以利沙原本就是一个认识耶和华的人，并且是火热爱神的人。所以当这个外衣搭在他身上的时候，神的灵一感动他，他就更加火热。他怎样火热呢？他就立刻要撇下所有跟从神。表面上看他是跟随以利亚，但是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神人在地上是代表神，所以此时以利沙跟随以利亚乃是代表着他跟随神。就像以色列人听从摩西出埃及，在旷野路上照着摩西带领他们，事实上就是神来带领他们，因为摩西是照着神的启示嘛。所以在此能够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一幅的图画，就是先知以利沙那一种对神的火热，那一种的爱神。所以他对于神的呼召显出两方面，第一方面他是非常有敏锐的感觉，他属灵的敏锐度是非常灵敏。一般这个先知门徒还不清不楚呢，即使先知把一个外衣搭在他身上，他可能还要大问一场，了解一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利沙不需要，他和以利亚第一面相见，认得他是神人以利亚，神人在他身上做了一件事，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把外衣搭在他身上。他正是忙碌着耕田的时候，在那样忙碌的时候，神人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他里面立刻有感觉，立刻转过头来对神人说，求你准许我与我的父母亲嘴，然后再来跟从你。这也是他立刻决定撇下他的职业，撇下他的工作，撇下他的事业，甚至他的家庭，来跟从神，侍奉神。你看他这个感觉第一多敏锐。一般人来说，即使神兴起梵净在那边这个来做工，圣灵在他里面来感动要他奉献为着主，他还是很迟钝，还不晓得。但是以利沙不同，他的感觉是那样敏锐，连先知以利亚反而是反问他一句，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也没有呼召你来跟从我，你为什么自告奋勇地说等我与我的父母亲嘴，然后来跟随你啊？再次你看见这个以利沙他属灵的感觉是多敏锐，证明他与神的关系是很密切。他虽然不知道神私底下对以利亚所说的托付要拣选他，但是当以利亚这样默默无声做了一个行动的时候，他立刻圣灵感动他，他立刻里面有感觉是耶和华神拣选他跟随以利亚。哦，这实在是他身上的特点。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蒙主拣选的人，我们实在需要留意圣灵的感动，要留意圣灵的感动，不要给忙碌的世界的工作啊，虽然是人的本分，在许许多的劳苦里面叫我们哦，在心灵里面听不见圣灵感动的声音。我的点是许多时候圣的灵感动我们，借着神的话引导我们，呼召我们，带领我们，我们的里面不要太多牛羊各自的声音，我们要赶除这些世界喧哗的声音，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常常在心灵里能够与主像面对面那样享受以马内利神的同在，让圣灵可以感动我们， 让圣灵可以引导我们。以利沙就是这样，外面在忙碌耕田，心灵却是在与神相交。所以神的拣选一临到，不需要说一句话，他都知道，他都晓得。可见他是外面忙碌，里面却是享受神同在的安息。这是现代基督徒最需要学习的功课。很多基督徒就是忙碌着世界工作，忙碌忙的时候把神忙掉了，在生活里面很少想起神，在忙碌的时候很少想起退到心灵里与主交通几句，所以心灵的感觉越来越迟钝，到有一天把主关在心门之外。难怪主对老底家教会的圣徒们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主应该是在教会的宝座上面，也就是在神的教会中居首位，因为他是教会的元首嘛。但是竟然末世最可悲的是令到主在门外叩门。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内心是否有空房为着主呢？我们的内心是否有宝座，心中的宝座让给主呢？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圣经同时也让我们看见，哦，昔日当以色列人这一个都离弃耶和华的时候，神的得胜在哪里显著？神拣选以利沙，一个年轻人，一个有心智的人，一个认识神的人。那么除了他与神的关系密切，对于圣灵的感动很敏锐之外，还有更要紧的，就是他对于神是那样的火热，他肯付代价。当神的呼召临到他，以利亚的外衣搭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是撇下所有。以利亚并没有对他说你来跟随我，也没有对他说耶和华拣选你，又没有对他说你要辞别父母，辞别职业，全时间来跟从他，没有。但是他自己反映出来的是，等我辞别我的父母，我与我的父母亲嘴，同时我这个放下职业跟从你。哦，在此他说这个付的代价有多大。亲爱弟兄姊妹，请我们试想一下，昔日的以利沙，他不是无所事事的农民，他是满了殷勤，还有这个好像他对于工作的抱负，是很有目标很有进取心的一个农民，不是一般农民，他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农民。我是讲在那一个时代。为何我这样说呢？你看他是赶着十二对牛，别人赶一对牛，他赶十二对牛。认真来说，拥有十二对牛啊，实在是富农啊，是很富足的啊。他为何能够达到这样富足，拥有十二对牛在那边赶呢？因为以色列地，我们别忘了曾经经过三年半的饥荒啊。那三年半的饥荒是相当厉害啊。为何呢？因为旱灾嘛。然而以利沙能够在最艰难的环境里，他殷勤经营，有了十二对牛，可见呢他拥有的不少啊，以当时来说。并且十二对牛的生产力啊远远强过别人呢，所以他的这个所丰收的五谷庄稼一定是多过别人，以致能够从一对牛变两对牛，两对牛变三对，变五对，变十对，十二对，就是越来越富足嘛。然而虽然他富足的时候，耶和华神的呼召一临到，他就撇下所有。这一撇下不容易，因为当时呢在整个社会的气氛里面，你可以推测到整个以色列的国呢正是一个这个蒙福的迹象。所谓蒙福的迹象，就是说天降下雨来， 三年半不降雨，忽然倾盆大雨，接着天开始降下雨。对一个农业社会来说，下雨太重要。这一来，旱灾一扫而光，泛起的是所有的土地开始可以耕种，是大好时机的来临。当大好时机来临的时候，人人都顾着开始这个殷勤的耕种。伊丽莎却在这个时候要放下他的职业，岂不是很大的损失吗？因为好像是赚钱的机会摆在面前，别人苦苦的经营只有一对牛，他却有十二对，他所赚的要多过人十二倍以上。然而正当他事业可以说最兴旺的时候，也正当赚钱的机会来临的时候，农作业可以大大的这个兴旺起来的时候，正是他事业到顶峰的时候。以当时农业社会而言，神的呼召临到他，他如何选择呢？他在此时此刻有没有徘徊在那里？有没有踌躇在那里？有没有犹豫不决在那里？对伊利亚说，请你准许我，我祷告一星期之后才答复你吧，叫我清楚清楚神的旨意。他有没有对伊利亚说，等我与我父母亲商量一下，然后我才答应你？他有没有对伊利亚说，等我把我这一些十二对牛买给别人，把我的地产业转卖给别人，然后我带一笔钱来跟随？几乎任何的理由考虑什么都没有，仅仅因为伊利亚的外衣搭在他身上的时候，立刻跑过来对伊利亚说，等你，我辞别我的父母和他亲嘴，然后我就跟随你。他是那样的绝对，他绝对到什么程度呢？他绝对到那一天晚上回到家中，把他所服侍的那一对牛啊，第十二对宰掉，宰下来就请众民大大吃一餐，欢喜快乐一餐，然后把那个套牛的器具，套牛的器具是专门就是饿了，完全就把它砍下来当成是柴来烧掉，它就来煮牛肉给众民吃。这可以说是像破釜沉舟那样下了决心，把他所有这一个可以说他个人生存的一些基本的功绩磨生的功绩器具完全就烧掉，他用来煮饭煮肉给众民吃。再次你会看见他跟从神的决心是多大，是那样的决心，那样的坚决。因为若是那些牛还在，那些器具还在的话，他很容易跟从伊利亚三五天之后遇到苦头了就跑回来了，我不干了，我不跟从了，这不适合我了，然后又跑回去耕田嘛。但是此时他把牛和这个器具都用光了，牛就杀掉给众人吃，这个器具就当柴烧牛肉给众人吃，这一来他没有回头的余地嘛。这实在说出历代跟从主侍奉主的人，当他们得到主的呼召，特别的呼召要他们全时间为着天国的禾场摆上去的时候，每一个身上都应该有这个特点，他们是手扶着犁不向后看。圣经说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若是一面想跟从主答应主的呼召，一面天天头回过头来看世界看到别人发财，看到别人成就，看到别人赚钱，内心就飘来飘去摇动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神拣选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啊！ 你看见昔日的伊丽莎，他蒙拣选的时候，他没有愁眉苦脸的说：“啊，神啊，我现在非常犹豫，非常痛苦。一面我爱你，我想侍奉你；另一面，我又担心的，我有十二对牛，我的产业怎么办呢？我又舍不得撇弃这些，我又舍不得放下我的职业。”他没有，他甚至是欢喜快乐。你看，他是把牛宰杀给众民吃，然后他是把器具当柴烧煮牛肉给众民吃，代表他那种欢喜快乐、淋漓的满足，一点没有勉强。他是欢喜快乐到一个地步，是以众民一同同喜，把自己仅有的都用出去给众民。这种欢喜就像是他几乎是欢喜到跳跃的程度了，因为他感觉啊，原来神拣选我能够来服侍神人以利亚，也就是代表来服侍神，这是神的抬举，这是神的怜悯，能够服侍万军之耶和华，远远超越我服侍这十二对牛啊，那是天人之别，不可能相比的。他有这个属灵的见识，有这个属天的看见。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从主、侍奉主，许多时候我们犹豫的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神啊。若是我们真正认识万世的君王，他来呼召我们，叫我们来侍奉他，这是他的怜悯，这是他的抬举，这是他的恩待。我们真是跪都要跪到神面前，我们真是欢喜若狂啊！卑微不堪的我能够来侍奉他，这是神何等的怜悯，何等的恩待。所以难怪昔日伊丽莎是那样欢喜，甚至叫全家各处的居民都一同来欢喜。就像主耶稣曾经拣选税吏马太的时候，马太是高兴到一个地步，在他家中摆宴筵席，然后请了所有税吏朋友来吃饭，之后他才跟从耶稣。在此我的点不是说我们每一个都要撇下职业，都要全世界的侍奉，我的点乃是，当然对某些主有特别呼召，他要撇下职业全职服侍的，这是有神特别呼召。但是无论是带职业，无论是全世界，我们侍奉主的心智应该是，当主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完全归向他，欢喜快乐的跟神，跟上跟随。我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别忘了当时伊丽莎要跟随伊利亚是不容易啊。伊丽莎完全知道他身处在怎样一个环境，亚哈王也许别执政的时候是大杀耶和华的先知，以利亚是处处给人追杀，他从此要跟从的是一位随时给追杀、被抓、坐监、殉道的人，那一个代价可想而知啊！并且他也知道神人以利沙是这个以利亚是非常的奔波，四处奔波，住无定处，没有安逸的日子可以过，是漂流无定，并且是所走的道路是又孤单又艰难，又受患难，又受逼迫，有时还要挨饿，没有一定的住处。但是尽管是如此，伊丽莎他那一种爱神的心胜过这一切，胜过苦难，胜过孤单，胜过寂寞，胜过损失，胜过给众民所吐取的。因为当时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反对人归向神的，而他跟从伊利亚要披戴羞辱，要面对孤单，还要撇下自己的家人。在此我们同样能够看见伊丽莎，原来他蒙神拣选的时候他付了代价。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从主，主对所有跟从他的人很清楚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跟从主耶稣是要付代价的。主拣选我们，呼召我们，从来没有对我们说以后你的道路要亨通，要蒙福。神也不喜欢我们向他讨价还价啊！我忠心撇下跟从你，你要给我什么祝福？没有。所有侍奉主的人，相反的，神是很清楚告诉他们，主拣选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面对逼迫、苦难、艰难，那么将来的赏赐是大的。保罗蒙召的时候，主对他说，你将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保罗知道，所以他后来说，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所指证的，有患难捆锁等待着我。侍奉主的人知道，侍奉主这条道路不容易走，实在不容易走，有许多的艰难。但是虽然明知艰难，还是欢喜若狂的摆上渴望侍奉，这是神的得胜，这是神的荣耀。你看，若是神得着一般人，是一点点的困难就惧怕的，神如何得着荣耀呢？感谢神，历世历代我们的神实在得胜，实在得着荣耀，他在无数的圣徒身上，古今中外，主得着一亿万万忠心的儿女，在不同的岗位上走十字架道路侍奉主，明知有艰难照样欢喜快乐的走上去。正像保罗说，即使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哦，我亲爱弟兄姊妹，十字架道路虽然艰难，但是我们有主爱的吸引，我们有神够用的恩典，又有荣耀在望，又有荣耀在望。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在神的面前真能够看见神的心意，乃是要得着我们。哦，神的心意乃是要得着我们。今天可能你的处境正是很艰难，可能你的侍奉正是面对许多的逆境，许多的艰难，可能你的道路觉得很孤单，世界正在向你打开，正在向你吸引。我亲爱弟兄姊妹，主呼召你，无论是全职，无论是代职，总是一生侍奉他，在你的生活上与他为中心，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付代价跟从他吧。历世历代就有这样无数的见证人走在我们前面，正在激励着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身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面前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需要忠心以耶稣基督的呼召，我们是同蒙恩召的儿女，我们要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要答应主的呼召，即使前面的侍奉道路多艰难，仰望我们的主吧，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吧。已经有无数族的仆人，他们走上去，他们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今天轮到我们，我们需要同心来摆上。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如此为着神来摆上，求主这样得着我们，请我们都在主面前今天立下一个心志，把自己奉献给主。主啊，我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你，愿意为主而活。若是主在你身上有特别的呼召，要你全时间，由于摆在面前侍奉工厂的需要，我盼望你能够祷告清楚，顺服主的您的带领，完全的奉献，为着主国度的需要，把自己一份奉献，全职全时间的来侍奉我们的主，来传扬福音，照顾主的小孩。还有我们实在需要像伊丽莎那样，在最荒凉的时候摆出来，为主摆上欢喜快乐的摆上。今天的需要更大，今天的情形更加荒凉，需要有无数收割庄稼的工人， 求主得着我们，让我们都如此的奉献，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父神啊，求你圣灵来感动我们每一位，叫我们看见昔日你的拣选是怎样临到以利沙。我们知道这完全是你的拣选，你的主宰，叫我们认识你的拣选和主宰，一生谦卑的夫妇的仰望你的怜悯，并且叫我们看见你所喜爱的是殷勤的性格。主啊，成为我们的殷勤，叫我们在你面前天天殷勤不懒惰，叫我们殷勤的侍奉主。求主你在我们里面建立组织这个殷勤的性格，叫我们越过越像你，磨成你的样式。主啊，得着我们，叫我们实在是一个灵里的感觉是敏锐的。主啊，不叫我们灵里迟钝，叫我们天天过以马内利的生活，外面忙碌，心灵切实亲近你，随时晓得你的意识，更是求主叫我们看见侍奉你的荣耀，以致当你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撇下所有跟从你；当你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你。亲爱的主，孩子再次把自己一生完全献给你，求主也感动我们众人如此的奉献，为着你天国何尝的需要，让更多人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你。求主施恩，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还是把所有荣耀爱戴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各位的分享就听在这里，愿神祝福你。